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嘿、hey, 手机前亲爱的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扫盲班。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音乐与大脑这本书的下半部分。昨天呢跟大家讲了我们的音乐进入我们的大脑之后会怎么样的工作，同时呢我们的大脑会把音乐分解成五个部分啊，各司其职的去处理它，然后再把它这个信息汇总起来，所以还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音乐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吗？总说音乐可以让人变聪明，音乐可以让我们放松，音乐可以治疗一些疾病，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比方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莫扎特效应，听莫扎特的双钢琴奏鸣曲可以提高智商，甚至连小白鼠的智商都提高了。那之前是有人做过这样子的试验啊，找了36名大学生来做试验，听了莫扎特的 D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啊 K448 之后，就发现哎，好像这些学生们的右脑得到了开发。但是2010年呢又进行了一次试验，然后发现各种音乐其实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不仅仅是莫扎特的音乐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流行音乐也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呢也有研究讲说莫扎特效应其实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其实听音乐确实对我们的大脑是有好处的，它至少可以让你的心情更加的愉悦，让你分泌多巴胺与内啡肽。如果呢想让我们通过音乐获得更多的好处，那你可以去学习一门乐器。因为学习一门乐器不仅可以延缓认知能力的丧失，延缓衰老，预防老年痴呆，对孩子来讲呢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锻炼大脑的方式。一些研究发现，就是如果从小学习音乐呢，能够提高孩子的听觉功能、运动协调性和对节奏的感知，而且这些能力的提升呢，还可以提升我们的语言能力和学业水平。专家认为呢，当我们的大脑在这个大脑发育的敏感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三四岁的时候，学习一门乐器会涉及到阅读、记忆和肢体协调、运动等多项高级功能，可以对神经元回路的可塑性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也可以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如果我们可以长期的练习并且学习一门乐器呢，你会发现大脑听觉的运动皮质的灰质产生了新的链接。灰质是什么呢？灰质其实就是一些功能性神经元组成的区域，而在这个区域周边的其他区域呢，包括前运动区和协调运动的小脑也会产生一些连接。不仅如此，负责将电信号从听觉传递到右侧大脑的白质也有所增强，而负责左右脑连接的一种神经纤维的数量也会显著增加。所以呢，如此看来，它会激活我们大脑之间协同工作时候的一些神经递质的活跃性，从而呢提高我们的身体协调性、语言能力、认知能力、专注度和同理心。那可能你觉得有一点扯，这还能提高同理心吗？那我们就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因为在书中呢，作者给出了一个叫做作者引用了2011年神经学家帕特尔提出的一项歌剧理论，就是这个 opera 这个单词啊， O 叫做 overlap 重叠， P 叫做 precision 精准度， E 叫做 emotion 情绪， R 叫做 repetition 重复，和 A 叫做 attention 注意力。大脑当中负责解码语言的神经元网络呢，和解码音乐的网络是重叠的，所以你在练习音乐的时候呢，其实是跟语言是有关联基础的。那第二呢，音乐对神经元网络的精确度比语言的精确度要更高。那第三呢，使用这些神经元网络的音乐活动能产生非常大量的积极情绪。那第四呢，演奏音乐要进行大量的训练，所以会重复锻炼这些神经网络。最后呢，演奏音乐需要非常强的注意力，所以呢，这些加在一起也就意味着当你在练习音乐的时候，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训练你的语言能力，特别是口语的流利程度。而音乐也可以提高记忆力啊，第二语言的习得和阅读能力。不过音乐是无法提高我们的数学和空间感知能力的。其实根据这些较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呢，我觉得也是 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习得第二语言或者我想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确实没有感觉到那么困难，或者在模仿某一些人在说地方话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那么的困难。而且这个口语流利度呢，我是确实深有感触。那很多人上台的时候可能都会要去写逐字稿之类什么的，像我从小就演出的这种是属于人来疯，我会写一个框架稿，然后在上台的时候再进行即兴发言，所以每一次在台上讲的一定是比我在台下任何一次讲的都好。所以这可能也是跟我从小练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的。那有人可能也会想了，音乐训练难道和同理心之间也有关系吗？这不是扯吗？因为同理心其实是一种感同身受的能力嘛。但其实培养同理心的一个能力跟音乐当中的一个元素是有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节奏。节奏其实是一切东西的核心，不管是我们心脏的跳动，万物的运动，它其实都是有节奏的。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做短视频，任何节目想要让它做得好，这个节奏一定要卡稳。 Papi 酱原先还有一个搞笑视频，就是说怎么样去高级的评价一个事情，就是你的节奏不对。所以我们的大脑对节奏的感知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当我们学习音乐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这种节奏同步的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就被激活了。这种神经元呢，位于负责语言处理的布洛卡区和顶叶中，是共情机制的基础。当人类在观察或者执行相同动作的时候，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就会起到作用了。不管是我们自身完成动作，还是观察别人行为而做出的相同反应，镜像神经元呢都会发生作用，从而强化我们的同理心，让我们能够与他人感同身受。而对于成年人来讲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的功能会退化，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嘛。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练习演奏音乐，就可以很有效地减缓认知能力的下降，预防老年痴呆。有研究发现啊，就是研究者将60岁以上的老人分成了两组，第一组呢学6个月的钢琴课程，第二组呢不学乐器。作为参照之后呢，6个月之后研究就发现，接受音乐训练的老人的记忆力和运动技能都有显著的提高。好啦，是不是真的很神奇呢？那其实关于音乐对于疾病的治疗呢，最近近些年有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领域，就是音乐治疗。确实在我们心情烦躁的时候，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会让我们心情变得更好。在我们蹦迪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不去听莫扎特和贝多芬，我们要听那些节奏感很强的 DJ 音乐。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音乐，当你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来他多大的时候，你可以从他听的歌曲当中看出来他到底是几几年的，哪个年代的。不同的人喜欢听不同类型的音乐，总之呢，音乐将我们分成了不同的类别，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好处。那看完这本书呢，我也明白了原来练习音乐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好处。那这个好处不是心理上的好处，而是真正的可以激活你大脑的一些神经质地，让你的大脑变得更加活跃，让你的大脑的联动变得更加的丰富。这样呢，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我们去学习其他品类的一些课程。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感兴趣，不妨去看一看那本书《音乐与大脑》。最后，兔小芳还是要做一个广告。从今年开始呢，兔小芳陆陆续续的要开一些付费的课程了。那第一个课程呢，就是零基础学习简谱。其实音乐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我们都觉得音乐是一个听觉艺术，其实音乐也可以变成视觉艺术。怎么样变成视觉艺术呢？那就是通过乐谱来变成视觉艺术。我们其实接触到的这个音乐，很多时候呢都是演奏者的二次创作。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作曲家想要表达的呢？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是作曲家表达的？如何才能跟作曲家走得更近呢？就是当我们读乐谱的时候，因为只有乐谱表达的才是作曲家最想说的话，而演奏出来的是演奏者最想说的话。所以如何能够更贴近音乐呢？大家可以来上一上这个简谱课程。那后面呢也会陆续推出五线谱的课程，那五线谱可能会更加接近，更加还原作者本身，因为简谱本身就是一种更加简化的乐谱，它更适合于 我们的民族乐器的一些学习，而对于象音乐的一些学习，更多的还是需要用五线谱来进行一个展示。那后面呢，也会陆陆续续的上线一些跟音乐治疗以及乐理和弹琴学琴有关的一些课程，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音乐扫盲班。好啦，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